有说是地水火风，有说是地水火风空，有说是地水火风空实，有说是地水火风空根实，这是不同的这个禅身上的不同的这些说法，这不重要。在这个里边呢，我引用的是就是佛护这个人呢，佛护论是因为他是龙树的弟子嘛，提婆下来就是他，所以我引用的是佛护论里边所讲的这个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实，有其他的也类似啊，就是因为他只破了一个，其他的就所有的全部都破了，所以我引用的呢就是引用了地水火风空实六种元素，六大元素，他们是我们佛教的与世界观里边的一切存在的基础。而且每一种元素都被定义了相，也是每一种元素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相、外相，或者是表象，或者是存在的方式。例如虚空，我们说的空，虚空就被定义为称作为无碍执，无执碍，无就是没有的意思，执就是质量的执，执子的执，碍就是障碍的碍，无执碍，无执碍，无执爱在这个里边呢，我为什么要举这个相和无执爱呢？因为这两个词在原始的梵文的中论里边是明确的进行了定义的。相这个在原始的这个梵文里边是 laksana，这个相你明确的定义了以后，无执爱 anavarana，这是在梵语里边是有明确的定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单独的提出来讲，虚空的相称为无执爱。那么在对方，也就是辩方，也就是我们作为龙树的这一方，你要想象啊，就是在讲这个中论的时候，大家要想象一个场景是龙树在跟其他人在对抗，也就是说，所有提出向龙树来提出质疑的人，我们称其为敌方。龙树自己的称其为论主，龙树是这部论的论主，论主在对敌方的问题做出的回答。那么在这一品里边的第一偈子呢，里边就敌方就这么来问了，我们要设想敌方的疑问呢，如果例如虚对敌方就会认为，如果虚空是不存在的话，怎么会有相的指称呢？如果说虚空存在，那么其他的大种的元素，地水火风空实，跟虚空空根是一样的，空跟空元素是一样的，那么它们就会客观的存在咯。所以说，龙树就来驳斥这种观点了。如果说有虚空，有无碍执，那就一定会有虚空。如果虚空是存在的，那么跟虚空同样的其他的大种也都是存在的。好，这是敌方的观点。龙树就这么说了。龙树说，从虚空之相与虚空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虚空到底存不存在，着手展开讨论吧。如果是虚空是有相的话，那么在有虚空之，那么在有一个，那么必须在相之前先有一个虚空，我们才能说某某某什么东西是虚空的相。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虚空成立之前必须要先有一个相在那里成立，我们才能说这个东西无碍执是虚空的相。那么在相之前是没有虚空的，也就是说，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观点，无相又存在，这在佛法里边是已经是变，已经是大家都不变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从佛陀那个年代就已经非常盛行，佛法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已经大家已经有定论的，叫本体论。我们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反驳这个东西了，因为无论是古时候还是古时候的宗教的人，不是宗教的人，到现在的哲学家，大家对于这一点上是共识的，这是准确的。是你如果要是要学这个宗论的话，你一定要懂一些逻辑学，懂一些逻辑学，你就不会犯你刚才的这个错误。有相而不存在，这不可能，这个东西已经是驳完驳尽了，已经是不在这，我们不在这讨论了。就是有相就有其存在，所以呢，在有相之前。有相之前认为虚空的存在，虚空就变成了无相而存在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否定。无相而存在是彻底的否定，不存在就是邪法嘛，就是错误的观点嘛。龙叔在这就不往下讲了，就是说，如果说要有一个无碍执，要有虚空的话，必须要在虚空之前，我要先有无碍执，我才能说无碍执是虚空的相。 那么虚空在生，那么虚空在有之前，在有这个无碍执之前是没有虚空的。如果说在无碍执之前有虚空，那不就变成了说有相而无体了吗？这就是错误的。这个是龙树的观点。那么接下来龙树就说这个话，相是一个事物的存在形式，没有相的事物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存在的。我待会会把原文读给你们听啊，没有相的物质是不，没有相的事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存在的空间。而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与有相与相本身所剥离的本体的话，相又如何能够安在这个本体上呢？相就安不得，比如说是无碍执安在了这个空上。那么如果说你都找不到一个能够跟无碍执剥离开的单独的一个空的话，你怎么能够把一个东西安在一个东西上呢？这种逻辑上就出现了巨大的错误。接下来又说，相不属于无相的事物，既然是无相的事物，就不存在是有相。所以相不可能属于无相的事物，因为无相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意思。相也不属于有相的事物，因为不需要，它已经有相了，它不需要再有一次相。离开了有相和无相，不存在有第三种情况，不存在有第三种情况。所以相是无法建立的，其表征之体所相，所相啊，就是Lakshaya。所相其体，比如说我们说无碍执是相，无碍执的所相就是空，就是它所表达的，它所指向的那个主体也是无法建立的。离开了相与所相，就没有任何的存在方式，所以事物本身就不存在。对于论主对于一切事物的驳斥啊，对于龙树对于一切事物都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呢，敌方就问了说，如果没有存在，那么不存在这个观点就会是存在的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有，梵语里边的 bhava，那么就有无 abhava。对于这一点，龙树的回答是这么回答的：如果事物本身是成立的，我们就可以说事物是有，或者事物是无。然而考察一番，这个是在前边的那几品里边已经讲过，事物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一切的存在本来就是没有的，所以有和无怎么又会存在呢？既然没有有，当然就不会有无的这个概念存在咯。所以你对于这个敌方所说的，如果说是没有存在，那么不存在就存在咯，这个方式一定是错误的。不仅是不存在，不仅是没有是存，不仅有是不存在的，无也是不存在的。对方就对于龙树这样子的这种回答呢，这种逻辑的这个建立呢，对方又问了，如果能够考察，如果经过考察了以后，我们看待这个世间的一切的事物都不存在，那么考察这个一切都不存在的主体一定是存在的吧？古时候的逻辑是很严密的，你不用急着摇头，这是有可能会成立的哦。你自己去想这个话题。如果说我们看待这个世间的事物是一切都不存在的，那么是谁在看待这个世间的事物不存在呀？这得有一个身心以外的主体了吧，在操控着这个东西，总得有吧。好了，龙树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龙树说，既然有和无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出于有和无以外存在第三种方式呢？我们以有和无的考察来考察任意你所认为可能会存在的主体，其主体都不可得。你不用用这个的无来看待这个的有。如果说我拨开了它的无，我单独来看待这个有，一样也找不到，它的有和无都是没有的。既然有和无都是没有，这个世界上只存在这两种方式，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出于有无之外的第三种存在方式，也就是你以为的那一种，既不是真的有，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没有，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存在着，没有，龙树告诉你了，没有啊。好，经过以上的分析就知道了，作为六大元素之一的虚空，既不可能是有，也不可能是无，既不是有相，也不是所相，既没有相，也没有所相，它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有我们只有无奈地接受这个观点，它不存在，因为它如果要存在的话，它会存在诸种过失。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不容易理解，最难的地方在中观里边，就是在于这儿。你要把这个想清楚了，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如果存在，它就存在矛盾点。什么矛盾点啊？既是跟悟力师在一起吃饭，又是跟这个师傅在一起吃饭，是悟力师就不是他，是他就不是悟力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发现出现这种事情了，既是他又是他，那我只能说，我是在做梦，这件事情不会是真实的。经过以上的分析就可以得知，作为六大元素之一的虚空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其他的五种元素，地、水、火、风，都不可能。一存在，他们是同样的推理才会存在。接下来，龙叔就说：“愚痴少智的人才会把事物当作是存在或者是不存在，因为他们不能够见到止息一切的涅槃，离开有无，有无之性的才是中道，这才是整个中道的核心的思想。”我把整个这一篇讲完了，这一篇也很简单。我们来看它的原文，在原文上我们再来讲一次。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若先有虚空，即是为无相。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虚空的相是什么？虚空的相是无碍执。如果我要说无碍执要存在，我必须无碍执存在之前，先有一个虚空存在。我才能说无碍执是虚空之相，那么就代表了这个虚空存在的时候是还没有无碍执，虚空就变成了无相的存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于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无相而存在，一切处无有，一切处无有是压根不存在这种方式。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事物是以无相的方式又存在。你注意"存在"的意思和有相，这是可以在龙树上是画等号的。无相就是不存在，在龙树上就这个等号。于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没有相，压根就没有的，压根就没有任何事物的时候，当然不会有相和相的所相，也就是相所指定的。就是我们这里说无碍执是虚空的相，那么所相无碍执的所相指的就是虚空，就是这个意思。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离有相无相，余处则不住。所有的这一切，要么就是有相，要么就是无相，除了这二者以外，没有第三种存在的方式。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可相法无故，无故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既然有相既然有相是不存在的，那么无相压根也就不存在这个意思。为什么会不存在呢？是因为有相和无相的前边的这个前提条件压根是无，所以有也不能成立，代表无更不能成立。在中论里边，龙树前边我们集评里边就明确的有过这个，龙树曾经明确的表达过这个思想。无是有的变体，什么叫无？是有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有相是不存在的，那么无相也就都不存在。是故，今无相，亦无有可相，离相可相已，更无有，更亦无有物。所以说，现在我们说无相，也没有说现在已经说了无相了，压根就不会存在说，这个相还有一个 所相。我们说无爱执不存在，就不存在说有无爱执这个相的虚空存在，有无爱执这个相的虚空本身就不存在，有离开了有相和无相，压根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事物的存在。因为什么离开有相和无相呢？是因为更易无有物，更没有任何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连虚空都不存在，那么其他的这些地水火风全部都不存在，而以大众所成的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事物是真实的存在的。为什么呢？如果他们存在，他们必须，比如说张浩的像，张浩是个男人，我们这么来说吧，再举个例子，张浩是个男人，那么我们要说张浩是个男人，我们必须在男人，在有男人这个概念之前，先要有张浩这个人。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张浩有张浩这个人的时候，就先于是个男人这个相的存在，那么张浩就变成了一种无相的存在，这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也不是什么东西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方式是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的，压根就没有的。所以你既不能讲张浩是个男人，也不能讲张浩不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因为张浩确实不可能存在，我们只能最终接受这个，无奈的接受这个观点，张浩不可能存在。张浩只要是存在，你仔细的以你的心去分别它，去探索它，探求的真相的时候，会发现诸多的毛病和逻辑的错误。我们现在就讲了，可能你们新来的就是说，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吗？我们现在不为你解释这个话了。玩不玩文字游戏，我们前边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了。这在我将其称为哥白尼倒转的意思，就是指以前我们的概念是随着物体转的，我们是认为这个物体是实有的，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物体，我们的以前的概念都是这样的。不，我们现在这个事件是否是真实存在，无论是从哲学上还是从科学上还是从宗教上，是被悬置的，没有定论的。科学上也没有定论，宗教上更没有定论，哲学上也没有定论。那既然这个世界是否是真实的这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定论，那么我们用另外一个思想来考察这个世界，我能否以我的语言来标定世界上的法？如果我以我的语言能够准确的标定一法的话，这一法在世间就是存在的。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用语言所标定的任何一法都不可能存在，事故世间不可能存在。我简单的又为你们讲了一下这个思想啊，大家可能有的人有忘了，有的人压根就没听过前面的课，你现在再来听，完全是就是白浪费时间嘛，都觉得说龙叔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嘛，不是的。这个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哲学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从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发展而言的话，古时候有一种流派，逻辑学上有一种，包括现在都有，称为怀疑主义派。怀疑主义派就比如庄周梦蝶，庄周梦蝶，我醒过来了，我变成了是个人，我梦的时候我梦见我自己是个蝴蝶，你怎么能证明醒过来的这个时候不是你睡着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证明啊，这就是怀疑主义的逻辑思想，就是如此的。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说很无聊，不，这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学的里边的一个门派，就是庄周梦蝶。我梦见我变成个蝴蝶了，我醒过来了，我发现我是个人，但庄周就已经提出来了，到底蝴蝶是我还是人是我呀？是悬置的。他没有说我醒过来的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证明你是醒过来了，不是你梦见你醒过来了呀？你怎么能证明你现在不是在睡觉呀？这是怀疑主义派。怀疑主义派在自古以来的逻辑学上，包括现在的现代西方逻辑学上，都不是没法破，这个逻辑没法破。而我认为现在一般用语义主义来破这个怀疑主义的这种逻辑思想，但我以我的观点而认为，这几千年以来只有龙树一个人用归因归谬的方式能够破除所有的怀疑主义，是能够解得了这个逻辑的。 什么叫归谬法呢？我再帮大家再回忆一下，就是你说的话，我姑且认为你是对的。你说张浩是石油的，好，可以，我们就以张浩是石油的，我们来看，如果张浩是石油的，是存在的，那么在张浩存在的时候，张浩就是个男人。那么我要说张浩是个男人，就代表说在男人这个事情上，是要先存在有张浩这个主体，要存在张浩这个主体，那么就先于是个男人这个像存在之前，先存在了一个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张浩，而这种方式存在方式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张浩从来没有过，是绝对的没有过，是以归谬的方式来最终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就是最自相矛盾的，使女儿，而使女儿不存在，所以对方的观点不攻自破，不再进行破除，已经破除完了。是故虚空，我们这一句已经讲了，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与五同虚空，其他的五个大元素和虚空也是一样的。你既不能说虚空有，也不能说虚空无，因为虚空既不是有相，也不能说它是无相。无相就不是存在的，有相的话就存在了。我刚才说的，在虚空之前，哦，在这个有相之前，先有一个虚空存在，那虚空又变成一个无相的存在了。这个矛盾永远都无法将其解释清楚，所以虚空本来就没有，由于虚空本来就没有，压根就没有，所以有和无的主体都没有，有和无都说不上，本来就没有有和无，所以潜质见诸法，潜质就是笨的人嘛。龙叔就说潜质，龙叔这个里边骂人骂的很多的，骂的都是脏话，都很难听的，就是愚痴啊、蠢啊，就是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还用讨论吗？龙叔直接上来说，你这种看得见就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就不需要讨论的人，是真的是智商太低了，我都不跟你辩，算了，我们俩不是一类人，我不跟你讲，你也不要来跟我讲了，我不想跟你讲。龙叔这里边就是这么说的，少浅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就是愚痴的人啊，要么就是认为说一个事物是有相的方式存在，要么就是一个事物以无相的方式存在啊，就是愚痴之人呢，是则不能见寂灭安隐法，真正的寂灭安隐的涅槃法，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有和无都不能说，为什么呢？有和无的那个主体是无与否定，有和无所能够依赖、所指向的那个主体本来就不存在，所以有和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落于轮回的人就认为要么是有，要么是无。他们不知道有非无的意思，并不是两条腿踩在那个有和无上边，既不是实在的有，也不是断灭的无。我踩在这个上边，是以一种非空非有，或者是一种言语无法描述的一种方式，反正它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说不出来的方式存在着。错，这就是有，这不是龙叔的思想。龙叔说潜质，就是弱智、低智商、傻子。说完了，这一品就是这样，这一品很简单。下一品就是贪着。说贪嗔痴的贪，下一品我们下一次再讲吧，今天就到这儿吧。